从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开始看啊。那我们今天会这点时间会把第二章查完啊，十四节看到最后。那么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稍微简单回顾一下前面雅各书的部分啊。那第一章呢，它先是讲到了因着外部环境而来的试炼啊，和在试炼中可能会出现的试探，然后他就讲到了得救啊。他说我们在一章十八节里是在他的旨意里，在神的真道中，神生了我们，就像出熟的果子。然后他就劝勉我们啊，开始，所以从十九节开始一直到其实到今天的部分都是劝勉。那这劝勉的内容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要行出来啊，就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要除去污秽邪恶啊，要看照了镜子呢，要不要走了啊，要常常的在这些所照见的事情上呢去行出来。然后呢，上一次呢我们讲的内容呢，就是他花了二章的前半部分呢来解释行的这个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常说的爱人如己。那我们上一次呢特别的提到爱人如己呢，你要回到，还是要回到救恩里去，就是你要回到你跟神的关系里啊。我们回顾了出埃及记十诫里面前面四诫其实都是在讲人和神的关系，后面六诫呢才是在讲人和人的关系啊。就比方说呢，那第五诫我们讲到要孝敬父母，那一个人若不顺服神，他真的敬畏神，他是不可能真的孝敬父母的。所以这些道理呢，是我们上一次分享的，就让我们知道其实雅各呢他告诉我们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这个客观的评价呢，就是我们看我们是不是能如基督那般啊，爱人如己。那今天呢我们进到的这个部分呢非常的重要啊，这个部分呢牵涉到一些教义了啊。那我们平常前面讲的呢，很多时候我尽量的不会把我们所分享的内容的教义化，因为呢这个呢可能会使得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这是一门学科啊，我学到一些道理了我就明白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放到教义的程度，原因就是呢雅各在这里他的确是在把它放到了一个教义的程度啊。而且呢我们常会在我们和其他的人交流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在学习的时候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所以教义性的教导呢可能是非常根基的，就是我们不会常去在就像打地基一样啊，地基它打牢以后呢不会常去动它，但是呢不是说地基不重要啊。所以教义呢其实就是这个地基啊，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啊，然后把它用原则性的话语呢解释出来啊。今天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要我们的逻辑和理性的部分会出来一些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整个结构，从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那他在讲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什么是真信心啊。所以十四节他说呢，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所以他这里讲到的是信心没有行为哈，是死的。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啊，十四节到十七节他用这句话做的总结啊。十七节，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二十六节的后半段，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他所针对的呢是一种叫空谈的信心啊。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雅各在这里呢他在针对一种叫空谈的信心啊。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空谈的信心呢？那我们先看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呢。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呢，这个信心是人嘴巴上讲的，不是圣经里所说的。所以他这里说呢，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我可以把这句话换成一个同样的对比结构啊，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可不可以呢？ 大家想一想，我再说一遍啊，原文是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现在我把它换成我的弟兄们，若有人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可不可以？我不可以这么换啊，我不可以这么换，我不这么换就是改了圣经的原意了。他这里没有在讲真的信心，所以如果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我就等于把信心行为摆在了一起，都是得救的条件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首先要区分的第一个点呢，这里讲的并不是我们说人神合作得救的这么一种观点啊。我们知道今天有一种的神学观点叫得救是人神合作论啊，或者神人合作论，你会听见这种说法的啊，这是错的啊。唯独信心，唯独神的恩典，不是人和神合作最终我才得救的。不是说呢光有信心不够啊，行为也需要啊，这个是有问题的。雅各书在说的不是真信心，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雅各书在说是我说我有信心，大家能明白吗？这个我说没有意义啊，我说不是等于这件事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雅各在针对的是一种口头空谈的所谓的信心，是假的信心。而圣经里真的信心是一定会带来救恩的，一定会带来自己得救的结果，也一定会带来后面得救的这些行为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雅各书和加拉太书是绝对不冲突的，绝对不冲突。所以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这就定了调啊，定了整个一大段的调，他是在针对某一种人，自己嘴巴上在讲他有信心，而不是圣经里说的，哎，我真的信，我是不是能得救呢？圣经说能。反反复复圣经的经文都是告诉我们，你信了就得救了。最后我们会，今天的最后我们会回顾一下称义的几个方面啊，它是因着恩典，因着血啊，因着信心啊，因着神，也因着神的能力，最后也能有行为来证实啊。我们会看信心带来最后看称义的六个角度和六个方面啊。但是我们先把整个经文的一节一节先解完，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相对抽象一点的部分，我们会引用一点罗马书的经文。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雅各针对的对象是什么，我们一定不能够错误的引用雅各书从14节到26节的部分用来证明一种的观点。什么观点呢？人光靠信心不够，不够什么呢？不够让你称义，不够让你得救，还要有行为啊，这个不足以。雅各书并没有支持这个论点，大家能理解吗？雅各书没有在讲这个事儿，雅各书在讲的口头有信心的人啊。理论原因呢，就是14节，我们刚才讲了一半啊，14节后半段是多说什么呢？说这信心能救他吗？这是指什么？是指我口头上的信心是不能救他的。所以雅各书不是在讲关于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所有的真信心所带来的一切的称义也好，救恩也好的这一切的美善的结果。雅各书没在讲这个，雅各书在讲一种我口头上讲的我相信啊，这种人，这是雅各从14节到最后所讲的内容啊。所以说我们，所以14节的角度很重要啊，他告诉我们雅各在讲的内容是什么哈。15和16节两个是一个整体，他在讲例子啊，他就举了个例子，他就说呢，若是弟兄或是姐妹啊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里的一个例子呢，它内容非常多哈，我们先看一个前提的这个基础，就是他说是若是弟兄或是姐妹啊，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这里呢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情形，圣经是没有我们是不用去想这里神可能会有其他的带领方式，没有。这种情形神的带领方式只有一种，就是你要供应短缺了日用饮食的兄弟姐妹啊，哪怕他不是弟兄姐妹，他是穷人普通人，你尚且要供应他，更何况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呢，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呢，这里呢当怎么做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要明白，雅各没有在讲呢我们该做什么。你看我们上次讲到的雅各书的一章的27节啊，他说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你要去看顾，这个也是不用去考虑的，对吧？如果我们去假设讲一讲啊，不是一个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保罗的书信里还讲了一种寡妇，就是什么整天游手好闲挑拨是非的寡妇，有没有？有的。那你要不要去供应他呢？那这个事情就要两说了，大家理解吧。雅各他不是在讲这个方面的教义啊，他雅各给出来的这个例子都是不用去考虑我们在神的道上该怎么去分辨我当做什么，只有一条路的，对不对？比方说呢，有一个教会是有一个有寡妇，有几个啊，然后呢保罗在某一个书信里说呢，如果他们这个游手好闲整天搬弄是非呢，你要让他们去做工啊。他保罗没有说呢，那你要供应他，是寡妇你就供应他，不，这不一定的，你要看的。圣经他有很多的情形，但是雅各这里他不是在讲这种情形，所以我们要分辨雅各他所针对的是，当你确知神要你做什么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这是雅各针对的。我们不要去争论神到底要我做什么，这一点呢，已经是雅各书的前提条件了。无论是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还是缺了日用饮食、赤身露体的弟兄姐妹，这里只有一条路，你需要去选，就是我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呢，还是我自己另选一条路。雅各在讲这种情形，就是上帝把一样摆在你面前了，而且你无可推脱的责任，你怎么办？这是雅各书要说的，这是测验我们真信心的时候。为什么我要把这点提出来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这个，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怎么做嘛，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会说可能往左走是对的，有的时候会说往右走是对的，你是这么解读圣经，我是那么解读圣经，大家可能就吵起来了。雅各这里没讲这个情形，他讲一种，你不要再争论这个事情，就一定是这个结果，你无论在神的教会哪里，他给出来的答案都是一样啊。无论你去某一个宗派的还是另一个宗派的教会，我要告诉大家，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和缺了日用饮食的弟兄或姊妹，你对待他的方式，无论哪一个神的教会，结论都是一样。那这个时候呢，雅各说，好，来，我们坐下来，你该怎么选择？这是雅各书所针对的内容。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人里面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一种的内心的诡诈哈，会到一个地步呢，其实呢，我只是口头上讲一讲，但是呢，真正到无可推脱的选择摆在我面前的时候呢，我就要显明一下，我到底这个信心是真的假的了。这是雅各所想说的内容。 而我很可能会说呢，我嘴巴上说我有信心，但是呢，无论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还是缺了日用饮食、赤身露体的弟兄姊妹，我是往后缩的。我不但往后缩，我还会有宗教的行为。我宗教的行为就是什么？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我甚至会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神让你们穿得暖、吃得饱。这个很危险，这个非常危险。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儿哈，有一个英国的，这是我读到的一个见证啊，有英国的牧者，他生命很好。那个时候呢，其实很多年前了，一两百年前，那时候呢，他所在的地方这个教会呢，经济情况也很糟糕，然后呢，他也没有特别好的供应。你想，他做个牧者，他哪有什么？但是呢，教会的人呢，都觉得呢，他经济情况挺好的，因为他总是给人东西。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自己一点不留。他每到有一点什么的时候呢，他就往外给啊。直到有一次呢，他这个祷告，他家里已经没有了粮了，断了粮了，完全断了粮。他就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啊，给我供应啊，给我日用的饮食。”然后祷告之后呢，哎，没什么反应，但他心里很不平安。那知道他不平安什么呢？他总觉得啊，他家有点东西没给出去。最后呢，他又祷告。最后呢，他想起来了，他在他家阁楼上呢，还有一箱黄油。啊，他把这小箱黄油拿出来，夸夸夸一切，切成一块一块啊，用纸一包，各家一送。啊，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现在我知道了，我求你带领我，给我足够的供应。”他还没祷告完呢，就有人敲门了，啊，有人给他送了一袋面来啊。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呢，神显明我们信心的时候，是一定会在环境里给我做选择的。否则的话，我很容易就会陷到呢口头的信心里去。因为我们里面天然啊，我的肉体是趋利避害的。我的肉体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选择肉体舒服，拒绝肉体不舒服的嘛，是吧？所以如果会导致我缺乏的事，我肯定不干嘛；会导致我多的事，我肯定干嘛。那神怎么样能让我显明我的信心是真的呢？就是把我摆在像这种无可推脱的环境里，他要 test， 他要测验我的信心啊。这就是雅各想说的啊。他说你要测一下你的信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再往下看啊，十八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啊，十七节我们刚才没讲啊，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这是第一次啊，雅各讲了两次，他先做了一个小总结。所以他说的信心呢，有活的跟死的。活的跟死的呢，他在第二次讲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们先把这个比喻讲出来，就是二十六节。这个比喻是什么？就是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啊。大家可以把这个记下来啊，抄下来啊，让自己你什么时候去判断自己的信心有没有呢？你就想一想，如果我今天死了，我躺在床上，我要问大家，我的眼睛、鼻子、耳朵、手还在不在啊？在的。比如我死了，我身边的亲人是活的，他看见我是不是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但是我是死的，但我肉体还是一样的呀。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他讲的一百样全对，他可能非常合圣经，他跟他所说的你挑不出任何的毛病，但是他唯独里面没有灵魂，就是这样。就是你看见我躺在床上，如果今天死了，我躺在床上， 你会看见一百样都跟我以前一样，都跟我假设我是十分钟前死的啊，就跟我一个小时以前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你找不到任何的毛病，但有大问题，我根本就没有生命。这是雅各想说的，这种的信心根本就没有生命，这种信心是从自己里面来的，是从人的私欲里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不是神的话感动你，你愿意委身而来的信心。所以等会我们会看见啊，雅各是例子，是一个一个往前进的啊。那我们看十八节啊，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啊，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好，这个有意思了啊。这里在说呢，他开始说了这个一个争论啊，这个争论呢是两种人之间的。他说呢，第一种呢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啊。说话的人呢是针对那一种口头信心的人说，他说你呢，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呢就把我的信心借着我的行为证明给你看。他这里在说呢，如果你真正有信心的，必然带出行为。而有一种的口头的信心呢，它可以说到一个程度，你在口头上找不到它任何的问题，但是在需要用行动来证明的时候，它是缺乏的。我躺在床上，我除了没有呼吸，我其他一百样全都有的，但就这没有呼吸这一件，就是生死的差别。我可能会说我信心上，我神的教义，我什么样你问我的我全都能答，我唯独没有一个行为来证明。雅各这里说呢，就像没有灵魂的身体一样，就这意思，死的。你说你有身体吗？有的。身体没有气息是死的，死的身体和没有身体本质上是一样的。雅各呢进一步呢用了一个更严厉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呢是很扎心的。他说呢，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个话很扎心。这个话扎心在哪呢？因为他告诉我们，可能有一种情形，我只是理性上、逻辑上啊，我的甚至情感上相信有神，这样的相信呢跟魔鬼是一样的，因为他也相信有神。但是魔鬼有一件是没有的，就是他不委身给神，对不对？他不把自己交托给神，他没有在交托里带出有行为的信心来。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要借着这十九节，我们特别要讲一个词叫委身啊。所以我们看二十节呢，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这是他第二次又重复一遍啊，因为魔鬼是死的啊。前面十七节讲了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二十节他又再说一遍，他说虚浮的人啊，这个话是很重的，他说你是死的。活的和死的呢，我们知道Harold 弟兄是活的，魔鬼是死的，他们俩呢都相信有神，但是有一个根本区别， Harold 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神，魔鬼没有，这就叫委身。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我们常会听见一个词叫委身教会啊。委身这个词呢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委身教会之前有一个更重要的委身，就是你先要委身基督。你若不委身基督，你不用委身教会， 因为你根本不是教会的一份子。的确是这样，这个话很扎心。你先要问自己，你有委身基督吗？你不要去问牧师，我要不要委身你这个教会，无所谓你委不委身哪个教会。你若不委身基督，你不要去想你要不要委身教会。你真的委身了基督吗？你真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那为你的罪死在十架上三天后复活的主了吗？你问自己这个问题，认真的问，不要看别人，不要看你做了好事没有，不要看你在教会有没有参加服事，不要看你跟教会有没有签什么协议啊，委身的协都不要看，有没有去参加敬拜，你有没有带唱诗啊，这些好不好呢？都很好，但这个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啊！你关起门来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认基督为主了吗？我委身他吗？因为这个问题是区别我和魔鬼根本的区别。因为魔鬼也相信有基督的，魔鬼也相信有神的。那我怎么知道我跟他有区别呢？因为我把自己一切都交给基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啊，在圣经里啊，他要把教会比作新娘啊。教会不是一个建筑啊，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一群重生得救的人在一起，就是教会了。就像家不是一个房子，不是车子，家是家人在一起，就是家了。那新娘对待新郎什么样的状态是新郎最需要的？就是委身嘛，对不对？在婚礼上，新郎只需要新娘做什么？说我愿意嘛。然后我愿意完了之后怎么样？完了之后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假设利百加说我愿意成为以撒的新娘，然后怎么办？然后他不跟老仆人回去，然后他还干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他去旅游一番，没准还来了一趟中国。你觉得这个委身是真的还是假的？利百加的委身是带来行动的，这个行动是第二天一早就跟老仆人回了亚伯拉罕家里。阿们。利百加的委身是必然带来行动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若说你有信心，是必然有行为的，不可能没有的。否则只有一个可能，你回去看看你这个信心到底是真的假的。你的身体有了，但是没有气息，这就是鬼魔也信的道理。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们再往下看啊，下面的话就更加的重了啊。他举了两个例子，为什么讲更加重呢？我们来看这两个例子啊，这两个例子很扎心的 啊。我们来看啊，21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24节啊，23节后半呢，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回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我们注意这两个啊，这两个例子呢，区别对比前面雅各举的例子有什么区别啊？我先稍微暂停个半分钟，大家稍微看一下。雅各前面讲了好多例子了，雅各讲了我们一进门啊，穿华美衣服的坐哪里，穷人坐哪里啊？二章的一开始举了例子啊，在一章的19节往后他讲了什么？你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他讲生气啊。人的个人的，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道德修养啊，这是我们常用的话。 二章的十四节呢，之后十五十六节又举了个例子啊，就是缺了日用的饮食啊，没有赤身露体。一章的二十七节后面呢，讲到患难的寡妇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些和我们刚才读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和妓女拿合救两个探子有什么区别？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不看亚伯拉罕献以撒和妓女拿合这个例子，前面那些例子是不是你自己受的地上人的教导啊，常常也会给你同样的声音啊，对不对？对不对？你也知道要去救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嘛，对吧？你不认识神之前，你隔壁邻居是寡妇，缺了饮食，可能要去讨饭了，你不会我们中国人讲动恻隐之心吗？你不会吗？你会的。所以行为这样事情啊，雅各在这里把它放到了一个比我们道德或者说呢单单按照律法要求的这个高度更高的一个程度。如果我们今天对比律法的要求呢，我们可以在这地上啊找到一些其实还挺高大的形象的啊，就比方说呢，有人可能他真的还没有信心，他就是或者说他根本都不认识神，那他也能行出从雅各书一章一节到第十七节所雅各所举的这些例子，他都能做得到的。所以雅各在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啊和妓女拿合的例子的时候，他把这行为从单单律法的行为的基础上上升到了生命的行为。所以我们所说的行为是指着生命去的，是指着尾声去的。如果你只看你的理性，献以撒啊，这件事情是和你的理性冲突的，是和你能明白的道理是冲突的，对不对？喇合就更加了啊。喇合是什么呢？喇合某种意义上是叛国啊，不是吗？喇合接待的是谁呀？喇合接待的是敌人的探子，不是吗？亚伯拉罕要杀的是谁呀？是他的儿子。我来问大家，你能理解这两个行为吗？你不能理解。所以你若没有信心，你是走不到这个行为的。这就是雅各想说的。你若你的行为都只是用律法啊，单单用律法，不是不对，律法非常好，但是单有这样的程度，你是没有办法做到亚伯拉罕和拉合的信心的。在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献以撒的这个故事里，神是要以撒吗？神不要以撒。神要什么呢？神要亚伯拉罕舍弃他最喜爱的东西的心，大家理解吗？我们解到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啊，应该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啊，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我们当时花了很长的时间解释啊，神为什么要，对，创世纪的二十二章，为什么要给亚伯拉罕这个命令？上帝不要以撒的。恰恰相反，以撒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对不对？亚伯拉罕多少岁生了以撒？ 萨拉多少岁生的以撒？我们都知道的，这个若不是上帝，他们根本生不出来的。那上帝为什么要他下，要亚伯拉罕做这个命令呢？因为假设是我，我这辈子没孩子，我100岁了，上帝给了我个儿子，你猜我怎么样？我可以为这个儿子去撒谎，我可以为这个儿子去杀人，我可以为这个儿子去偷东西，不会吗？神要什么？神要我委身他的心，阿们，没错吧？神要我委身他的心，这个委身是到一个什么地步啊？我最喜爱的东西都不要了。我最喜爱的是什么？就是我的雅各啊，就是我的雅各。所以我们人看见的行为啊，我们常常只看见什么呢？只看见周济穷人啊，然后呢，真实不欺诈啊，参加教会的活动。如果我们这样呢，我们可能读到雅各书的一章的一节到十七节呢，我们都觉得，哎呀，雅各讲的就是这个行为嘛，我也有了，所以我一定是得救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上帝一定会在某一个点把你带到亚伯拉罕和妓女拉合的这个环境里来 test 你一下啊，因为在这个环境里呢，你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因为我如果是撒旦呢，我就会在你耳朵边上说，哎呀，上帝是很不道德的，很冷酷的，还让你把你亲生儿子杀了。你说，哎，对呀，我不应该听他的，所以我不去杀。上帝可能也不对的，大概有的时候他会大概比较糊涂，你怎么办？你这时候怎么办？因为你没有信心，你跟神就没有关系，你没有关系，你就不知道他要什么。圣经的另外一处讲到亚伯拉罕决心要杀以撒的时候，他的心是怎么样？因为他相信神会使以撒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知道神借着这事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你跟神若没有关系，你都不了解神要你做什么，你的行为没有办法显明你的信心，也没有办法蒙神的悦纳。就像一个跟父亲不亲的孩子哈，你会发现有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他也很努力的想去帮父亲做什么，但基本上是帮倒忙，结局就是这样。因为他不知道呢，父亲到底想要他做什么。所以委身一定是建立在呢，我全然相信神，我想要明白神的心意。在这个基础上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美的事实，上帝会告诉你，在这件事情上他真正想让你行的是什么。不单单是外表的周济穷人啊，无欺诈，做生意诚实啊，去参加教会活动啊，去帮忙传福音，不单单是这些。这些是不是好的呢？这个是好的。所以雅各为什么要举这两个例子啊？这两个例子因为在人眼里，一个是不道德，是冷酷的，一个是叛国的。但是神呢，恰恰相反，他要亚伯拉罕抛弃一切，轻看一切，跟随他的心。他也要拉合轻看一切，跟随他的心。我们很可能会因为以撒而背弃神，我也可能因为我惧怕我这个耶利哥城的统治者啊、我要得人的夸赞啊、因为你不能去叛国，我去 被逆神。在这两个例子里，雅各把我们放到了一个属灵信心带出来的行为这样的高度，而这样的高度呢，你若不是圣灵带着啊，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当怎么做。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会看见呢，属灵的长者，尤其是在神的道里啊时间久的人呢，他可能有的时候做的一两件事情你不能理解，甚至你会论断他。原因就是呢，那个时候我要是论断呢，我不在主里，我在肉体里，我在人的所谓的道德标准里，而极有可能那个生命好的弟兄他在主里，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把我们带到各样的环境里啊，最终都是让我们去做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呢，它会有个递进的过程。在雅各里面，雅各书里面呢，你会看见呢，先是什么？先是我们能明白的啊，能明白的是什么？比方说周济穷人，你当然明白了；救助孤儿寡妇，你当然明白了。然后呢，他慢慢把我们带到不能明白的，但是你凭着信心，你愿意去做的，这就是亚伯拉罕和妓女拉合信心的高度了。最后，神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因着行为，不单因着信，不也是一样因着行为称义吗？”注意啊，雅各在这里很大胆的用了一个词叫因着行为称义，而且他是放在哪两个例子之后讲的？恰恰放在亚伯拉罕和拉合这两个例子之后讲的。他说他们是因着行为称义的，这个行为是什么？我来问大家，这个行为不是周济穷人，这个行为不是去教会，不是跟教会签一个委身协议，这个行为是委身基督，严格的按照神的话去行，而且他知道神的话是什么，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你是教条的来看待神的话，我要问大家，圣经难道教你去杀了自己的儿子叫称义吗？圣经难道教你去背叛你的祖国是称义吗？不是吧。如果论到人的道德，喇合有什么道德？他是个妓女，你怎么理解？为什么雅各夫在前面说他们是因行为称义啊？我如果周济了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为什么我雅各不说你不是因此而因行为称义呢？雅各在这里讲的因行为称义，大家要深刻的明白，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啊！你没有信心，你哪里有真行为呢？信心是神为行为的基础啊，弟兄姊妹们，你都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很多时候啊，我知道神看着我呢，就在估计在笑啊，因为呢，我不在主里的时候呢，基本上做的事情都是很愚昧的。当然了，十件有九件还是打着神的名义在做的。所以行为才显明你的信心的根基是基于神还是你的肉体的。你在信心里，你做出来的行为自然最后的结果啊，别人都会哈利路亚。你今天再去读创世纪二十二章，你会不会哈利路亚？你会不会因此而感谢神？你会的。你今天再去读约书亚记前面几章拉合那故事，你会不会哈利路亚？你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看见了，你看见他的行为带出信心带出来的行为是真行为。我在这两件事情上，如果我假设一种情形，我不是真心的委身的，我可能只是相信我按照律法的这些教导呢，我要去做 否则我就没资格是基督徒。我告诉大家呢，你很难去真明白神想要你做什么，因为你是一定不可能得到一个结论，亚伯拉罕这么做是对的，拉合这么做是对的，你得不出来的。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呢，耶稣在出生的时候呢，有几个东方博士来，对不对？东方博士来到城里，有个叫希律王的，大家有印象吗？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你看一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二章啊，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二节呢，是那个东方博士在跟希律王说呢，有一个犹太人的王来了，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呢，我要来拜他。这个时候呢，希律王其实是很不安的。到第七节呢，他就招了这些东方博士来，他就问呢，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呢，第八节呢，他就跟这几个东方博士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好，我要问大家啊，你们现在是知道故事的结果了啊？你假设把自己放在一个情形里，你不知道这故事的结果，你要不要相信他呢？他是王哎，你当然相信他了。他说的很有道理，因为他跟你想的一样啊。你千里迢迢那么大老远跑来要拜这个王，这是很自然的，你会觉得当然他想要去拜他不对吗？我都要想来拜他吗？好，到第十二节，这些博士呢，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要问大家，你做了个梦，告诉你不要去回复这希律王，你就听吗？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知道结果了。假设你现在不知道结果，这个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希律王杀了一城的孩子，什么时候发生的？后面的事情。假设我是那几个东方博士，我带着黄金乳香末药来了，我千里迢迢来，我到了这里，我先见王。如果他不相信王，他为什么要先见王呢？阿们，你回答我。如果他不相信希律王，他知道希律王诡诈啊，就是要去杀耶稣的，他会去见他吗？他不会。他相信希律王，他也听了希律王的话，希律也甚至给了他好的安排，带着让士兵带着他啊去，就去那伯利恒。伯利恒在哪？我告诉你们。最后拜完了，他是不是要回去回命啊？他要的。现在他做了个梦，告诉他不要去。他听谁的？我来问你们，他听谁的？亚伯拉罕在人的教导里能杀儿子吗？不可以。现在神告诉他，你把以撒献作为祭，他听谁的？我来问大家，什么叫做信心？你能明白神的心意吗？你能明白神现在让你做什么吗？你真的明白吗？你问一下自己，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大家读圣经好像读下来好像就是这样的，就这个结果。你现在回头看，所有的事情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是不是？这神带领就是这样的。那我要问你，明天会发生什么啊？下个月疫情会怎么样？谁能回答我？谁呢？没有人能回答。一样的，这里也是一样，谁能告诉我这几个东方博士，他们是最终为什么选择相信梦里告诉他的话，不相信希律王的呢？只有一种解释，他的信心是真的，他跟神的关系很近，他知道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不是。这样的行为才是真行为。 否则的话他有两个行为可能，第一回去告诉希律王我见到了那谁谁谁叫玛利亚的孩子就是耶稣，第二个行为我相信梦里天使给我的指示，我回去不告诉希律王，是不是两个行为？我来问大家，两个行为选哪一个？这叫信心里的行为，这叫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真是死的。我去回复希律王就是没有信心的行为了，这个行为真是死的啊，会死人的，会给耶稣带来极大危险的，会让我这次来拜耶稣变得极其愚蠢的。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所有的真正的从灵里出来的行为必然建立在信心上，因为神是不被约束的。神一开始许可这几个东方博士去见希律，这个时候他们是听希律王的，希律告诉他伯利恒在哪，他们就去。到某一个点，他就告诉这几个东方博士，你不要听希律的，你得回去。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听什么时候不要听呢？谁能告诉我？神能告诉我，神能告诉我。我们再回到这个雅各书的二章的最后一节，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总结的经文了。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死的表现在什么？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从神出来的，而生命的源头是神，以至于你会到一个地步，你做什么呢？可能都不是神的旨意，可能是出于你的肉体的。即便这样行为，可能是在周济穷人，即便这样行为是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雅各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情形啊，就是我们可能会忽视的，也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以为自己有信心的地步。到一个程度呢，我一直在做，但其实我做的这些行为呢，根本不是神让我做的。所以雅各非常爱这些弟兄们，他特别想让这些弟兄们呢，去回头看看什么，看自己真里面的真信心，带出行为来的真信心。所以今天的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把它放到一个称义的这个教义上来啊，我们来看一下称义的这个到底是哪几个面啊？到底哪几个面？我们讲到了很多啊，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见了我们提到了有信心，我们提到了有行为，我们还提到了有恩典啊，我们还提到了有什么呢？靠耶稣基督的血，对不对？我们还提到了呢，靠神。我们还提到了呢，还有是什么？是靠着复活啊，全都对。但是它是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我们先看罗马书的3:24。罗马书的3:24。他这里在讲什么呢？他在讲靠着恩典。我们会一个一个讲那个对立面啊。3:24说呢，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得救靠恩典，他的对立面呢，就是得救 靠我自己行为，或者全部靠我的行为，或者部分靠我的行为。所以呢，我们刚才讲的因行为称义呢，一定不能把它加在一个什么，加在一个称义的条件上，因为呢，它和称义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冲突的，那个部分叫得救称义，白白靠着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呢，得救是靠着人做的，或者靠人和神合作的，肯定是错的。得救是神的恩典啊，是白白的礼物给你的啊。所以第一啊，这几个，所以你会知道呢，为什么你说如果你去用什么角度解雅各的这句话啊？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不太喜欢雅各书的啊，就是因为马丁路德他特别强调的是因信心称义，这个没有错。但是他误解了雅各书的角度在于呢，雅各书不是在讲他说的那个点啊，雅各书在讲口头的信心，假的信心。所以雅各说的因行为称义和恩典是不会冲突的。为什么我们要把这六个方面全部要讲出来？因为六个方面全对，所以任何跟这六个方面冲突的你都可以踢出去。所以当你讲到因行为称义，说好我得救光靠行为不够，光靠信心不够，我还要有行为才能最终得救，这就是错的，因为它和恩典和白白的称义是冲突的啊。白白的称义就是不靠你的行为嘛啊，这是第一个，三章二十四节罗马书。第二个因信心称义，就是五章一节，罗马书五章一节，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啊。那说明得救，你礼物是白白预备好的，是恩典，但你要接进来，这就叫因信称义了。就你光有礼物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得救，以弗所说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在讲神恩典的层面，对不对？因信称义是在讲人责任的一面，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人的责任是信的责任，人在行为上是没有在得救的上面有责任的。大家注意啊，人在得救上只有信心上是有责任的，就是你要选，但是是在行为上是没有责任的。所以礼物是恩典，是白白的，然后呢因信称义是人的回应，我靠什么回应呢？我靠信心回应，我要把这个接进来啊，对人对神施恩的回应啊，凭着信心呢白白接受这恩典啊。好，第三个呢是靠着血啊，就是罗马书的五章九节，往下看，五章九节，现在呢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啊，每一个里面都有称义啊，所以这说明呢每一个都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不冲突，不彼此违背的，每一个都是在讲一样东西的不同面，就像一个苹果，它又是圆的又是甜的又是红的，你不能讲哪一个是跟另一个是冲突的。阿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救恩又是恩典，又是信心，又是血，又是靠着神，又是他的复活，又是行为，他每一样都是对的，每一样都是对的，你不能用一个去否定另一个的啊。好，我们就讲到第三个了，第三个是血，血就是五章九节，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是指什么意思啊？就是称义是有代价的，阿们，称义有代价啊，这个教义上大家要明白啊。称义不是嘴巴上一说赦免你就可以赦免你，是他付了代价他才有资格赦免你。耶稣基督自己替我们成为罪，死在十架上，付了那代价，他才能站在能说赦免我的，有资格说赦免我的位置上说我赦免你，否则他没有资格赦免我。阿们，所以 称义是他付了代价，虽然代价不是我付，但是神付了，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称义是神在做，啊，罗马书四章的二十五节，啊，是罗马书的八章的三十三节啊，八章的三十三节，八章的三十三节啊，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啊。是谁在称呢？是神啊。这个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称义要有一个标准呢、啊，就是审判官是谁？是我吗？是撒旦吗？不是，是神。阿门。其实神义是个法律用语啊，对不对？我是个义人，那总要有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谁定的呢？神定的。谁审判呢？神审判，既是神付的代价，也是神在审判，所以这点很重要。这点我们每一个点都有对立面的啊。那对立面的恩典的对立面就是什么呢？我靠自己的行为。信心的对立面呢，就是有一种叫什么论呢？就是反正泛得救论。信心的对立面就是谁都得救。大家知道吗？就我们把每一个对立面都可以拿出来啊。第一个恩典的对立面就是靠行为，就是光信不行，我得要做了才有资格得救啊，这是恩典的对立面。信心的对立面呢，就有一种的观点，谁都得救，全世界的神其实个个都救了啊，天使最后也得救的，堕落的天使撒旦最后也得救的，这叫泛得救论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靠着血称义呢，就是代价是不用付的，就是没有信这个，其实神他可以随便让你称义的，啊，那现在呢，这种呢，就是谁都有资格来定规则，就是我今天可能说，那凭什么是上帝呢？那我撒旦为什么不能自己设一个他的国呢？你想想也有道理啊，那这个。也许是可以啊，所以圣经告诉你不可以。规则的制定者从亘古到永远只有一个啊，就是神自己啊，这是第四个啊。第五个是靠着他的能力，也就是他的复活，就是四章二十五节了。四章二十五节，还是罗马书啊，还是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他说呢，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有意思了。哎，这个复活跟称义也有关系，对，关系很大。这是神能力的证明。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怎么使我称义呢？比方说他为我的罪死了，然后就永远的死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怎么办？我怎么称义？他的复活表明，不但天父作为审判主收到了罪的代价，而且神能够胜过死亡和罪，他的能力大过死亡和罪，他可以复活，他能再给我们新的生命。哈利路亚。他若没有这能力，他若不复活，我们今天讲称义呢，其实就是讲讲而已，没有意义。就是其实他没有办法真的让你得着那义的位置，然后在永恒里呢跟神还有那美好的生命。那就意味着呢，你不能做错一点事，做错了呢就没机会了，永恒的没机会了啊。所以神的能力啊，最后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雅各书的二章二十四节，这就是最后的啊，雅各书的二章的二十四节。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怎么来解雅各书的二章二十四节啊，你一定要放在一个整个宏观的教义背景里来看啊，你不能单单把这句话抽出来。 你单把这句话抽出来呢，你有可能陷到，有可能陷到走偏的地步啊，所以这个大家要警惕。这是圣经里比较难的部分，这也是常在弟兄姊妹里引起争论的部分。所以呢，今天我们把六个面全部讲出来，你就能明白它只是一面。他在说苹果是圆的，他没有在否认苹果是甜的。你千万不能用这句去否认前面五个，一个都不能否认啊！大家自己回去可以把这五个跟这六个加起来拼起来，这就是完整的称义了。你怎么样去描述苹果？你一定会讲它五六个点，最后你脑子里就知道，哦，原来苹果是这样的。你怎么样去描述称义？今天我们补上了一个最重要的点之一，就是你是必然带来有行为的那样的信心，而不是口头的信心。这行为重要到一个地步，雅各书把它放到了称义的一个方面，这就是这句经文的意思。大家不要轻忽雅各书的内容，这是称义的一个方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愿意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爱心来回报神吗？真的如我们得救的那一刻跟神说的，主啊，我真的爱你，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吗？若是真的，你一定会有行为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让我们看见这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也让我们看见这救恩这许许多多六个方面，更让我们明白，若没有真信心，我甚至不知道当如何行，我更不能有行出来的能力。父啊，求您带着我们每一个尚没有认识您的人，知道啊，您真理的宝贵，愿意倾听这话语，愿意来到您面前接受这救恩。我每一个认识您的人，我们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委身在基督，能够如亚伯拉罕那般轻看这地上的一切，单单要与神的爱的关系。父啊，求您带着我们经历这与神的爱关系的甜美，这样的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先。